一只桃谢虎一看赵壁黑世杰来抓他，他害了怕了。他不是怕赵壁黑世杰，他怕黄天霸等人。要说谢虎的能耐有两下子，不但刀法出众，镖打的也不错，满身的武艺。也慢说赵壁爷俩，就是爷四个爷六个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他为什么害怕呀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这叫邪不侵正，他心里头有鬼，净做犯法的事。谢虎心说，我好不容易从郑州死囚牢跑出来的，我把命再扔到这儿有点合不来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仔细看了看，就这爷俩，要这么的，我杀开一条血路，我跑不了。事到现在，就得硬着头皮破门而出，是直奔赵壁，把刀一晃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，姓赵的，谢爷在此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他心里发虚，嘴说的还平静。赵壁其实也打怵，知道这小子手黑，镖打的也挺好，夹着100万分的小心。但是赵壁久经大敌，做了充分的准备了，稳稳当当兵的步在他面前一站，把小片刀晃了晃。我说老弟，就在这会面了，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弟兄这就是缘分。不过谢虎啊，你做的那事儿忒缺德了，天理难容，国法难容，谁也不能容你。我告诉你，看着死事没，你那兄弟谢豹已经一命归天了，你想跟他学吗？再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官司犯了，你那点底细都在我掌握之中，现在我已然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是插翅难飞，识相的免受皮肉之苦，你少遭点罪，不识时务了，谢虎啊，今儿可够你呛，你懂吗？好小子，废话少说，招刀。谢虎蹦起来，照赵壁就是一刀。赵壁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举起小片刀是接架相还。你别看赵壁没能耐，没能耐拨那几下还是可以的。赵壁叭叭叭在这打着，黑志杰在旁边帮兵助阵。
老师哎，你放心弄，你要不行还有我呢，咱爷俩收拾他一个。
说着黑世杰一晃小片刀也蹦上来了，这爷俩一前一后左右夹击，
谢虎打他们俩不费劲儿，
但是赵壁不敢常打呀，怕一下走了神小命就搭上了。赵壁一看差不多了，高声喝喊，
我是中尉啊，卖不了的书该怎么戳起来了，老兄弟你们还不露面，更待何时，弟兄们捉拿谢虎啊。
赵壁先奔树林那方向喊，他这一喊，那家人想起来，攒足了劲儿在树后头憋个脸红脖子粗，
待黄天霸到了。
您真别说，这嗓子喊得还拼出多远去，毛这一嗓子不要紧。谢虎可吓坏了，他就怕黄天霸，脑仁都疼，这叫惊破了胆子。他也没辨真伪，一听黄天霸在树林里埋伏，他是坚信不疑，抄山便走。他不敢奔树林，不敢回庙，怎么办？滋溜钻进北堂。赵壁心里高兴，正中下怀，
追老兄弟景龙，哎，追，哗，
他在后头这一喊，那几个家人帮着一喊，别让他跑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这谢虎慌不择路，跑两步回头看看，跑两步回头看看，没注意脚底下。赵壁事先埋伏好了，四个家人，俩人一根绳子，四个人两条绳子，都攥着绳子头在这憋足了劲儿等着。一看来人来的，他们闭着眼睛就瞎搂啊，一拽着绳子。要说谢虎的能耐，能办得倒吗？但是人慌时至，他现在方寸已乱，眼花缭乱，慌不择路，一下绊在迎面骨上了，哎呀，扑通，摔了个狗啃屎。赵壁黑世杰马上扑过来，一个摁脑袋，一个摁大腿，别动别动，快点帮忙把他按住。这几个家人也不含糊，别动别动，人多了好干活，把谢虎给掐不住了。赵壁捆人还是有两下子的，拿过绳来，三下五除二捆了个四马倒全蹄，啪啪啪啪，
哎呦哎呦，累死我，
绳紧呐，将就点吧，把刀给他捡起来，抬着他出来。一开始这几个家人紧张万分，一看把贼给逮住，拿绳捆上了，这心再放下，一个个咧着大嘴看着赵壁，嘿嘿嘿，行，伙计们，都立功了，肯定有重赏，把他提了出来，把谢虎提了出来。谢虎往周围看了看，没有黄天霸，哎，这几个人都不认识，好像差官队那些人没有。赵壁乐了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找黄天霸，找千里独行张景龙，找小一朵没钱亮，你找这些人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全没来，你中了赵爷的烟炮鬼吹灯了。我说黄天霸你过来，哪来的黄天霸？就刚才假装黄天霸喊那嗓子那个家人，那家人过来，呵呵，赵爷，我谢虎看看没，这就是黄天霸，你上了当了，哎，证明你小子心里有鬼，你再聪明你也聪明不过赵爷去，你懂吗？哎呀呀，到了现在，一直逃谢虎是追悔莫及啊！把牙关一咬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赵壁先两人进了白衣庵，在这搜查搜查，看看有什么违法的东西。搜查了半天，别的没发现，发现俩包，一个是一直逃谢虎的，另一个是谁的不清楚，也可能是谢豹的，也可能是九花娘的。打开一看，里头有不少散碎银子，别弄别没有200两也差不多，还有不少金银的首饰，不用问，作案成来的。小老头黑世杰一看，老师啊，我正缺钱花呢，干脆这点事儿不用跟上边说了，咱爷俩二一天作五就分了就得了。废话，这都是赃款，你能收吗？你收，你小子罪加一等。可你不能收，师傅能收，我现在也缺零钱花，哎，先花两天然后再说吧。赵壁整吧整吧缠到腰里头了，那个时候他敢贪吗？要小的，哎，他真敢，要这么大宗的他可不敢。赵壁爱开玩笑，搜查了半天没有什么可疑之处，将身退出来，带好了银子和赃物，压着谢虎赶奔赵家坨的状元楼。简短接说，15里地很快到。到中午的时候，这一进门，哎呀，老当家的赵善一看，真回来了，赵爷回来了，当家的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你看看，我们整走了一个死了，又弄了个活的，这小子就是我们要抓的一只逃谢虎。在你家门前画记号的就是他。哦，是是是。我说我们先吃点饭歇一歇啊，一会儿借你的宝地还得升堂问案。可以可以。赵善吩咐一声，让那几个家人饱餐一顿， 着急一想说话得算数，把那赃款摆到桌上，看了看这几个家人得重赏，每人给了10两银子。哎呀，这几个家人是千恩万谢，10两银子挣一年都挣不来呀、这不是外财吗？对赵璧恭敬的跟天神相似。赵璧赏了他们之后了，跟赵善说，吃完饭我们得升堂啊，还借你这地儿用啊，您不是吩咐了，我全准备好了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上一次没经验，这回有经验了，我又找了几个家人，棍子板子都准备了，哈哈哈极了。书说简短，吃喝完毕，赵璧升堂，把一只桃谢虎提上来了。谢虎左看看右看看，眼珠嘚嘚直转。赵璧乐呵呵地看了看他，我谢虎啊，咱们呢把事儿讲在当面，你对我赵璧太了解了，我对你也太了解，过去不说，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吧，老老实实地招供，问你什么说什么，而且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免受皮肉之苦，你犯法了不讲，想活也不可能，少受点罪，你这就是赚的。我这人向来不亏待人。谢虎，你想着想立棍，想跟我耍滑，在临死之前想蹬蹬腿扎扎翅膀，你倒霉了。我什么损招都有，我先把我的损招告诉你，只要你不说实话，跟我玩轮子，今儿个我可得收拾收拾你。怎么收拾呢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我现在已经派人去烧开水去了，烧的满满两大锅开水，一会儿把你扒光了，给你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就摁在这地上，拿那大马刷子来回给你刷，肉皮给你挠烂了，再给你撒点盐，再撒点碱，然后再拿开水烫，小子，这就叫热刑。你想尝尝什么滋味吗？你知道我跟谁学的吗？我跟武则天学的。武则天那朝代那刑法都特殊，我听老人跟我讲的，我牢记没忘。我拿这种热刑对付贼，你想试试不？黑世杰在旁边一听，罢了，我说师父经验丰富，哎呦，这招从来还没跟我说过，拿开水烫，拿铁刷子挠，然后还撒点盐面，够损的啊。黑世杰听着直冒凉气儿。咱说谢虎，谢虎这想多话呀，我赵爷别说了，我认栽了，你放心，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。哎，好样的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别让我生气费事啊。我来来来，把腿上的绳给他解开，让他坐在我的对面，渴不渴单喝水，饿不好吃的管个，但是要你说实话。赵爷，我先喝点水吧。这家咕咚咕咚灌了一顿水，然后巴嗒巴嗒嘴。赵老爷，你问吧。哎，好样的，开始了啊！我们扎死那个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藏族的一个兄弟，这叫一只莲呐，谢豹。哎，行，说的是实话，够意思。听说你在白衣安落族跟个娘们勾搭上了，那娘们是谁？盗采花的女淫贼九花娘啊。九花娘现在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没在庙上？这个谢豹可能都跟您说了，我也不瞒着，他替我联系事儿去了。上哪儿？赶奔陆家浦啊，找九千岁陆天成、八千岁陆天放哥俩。我们打算入伙。他联系这个事儿去了。我在庙上听他的回信，正这时候你们到了啊。怎么联系？说实话，眼珠别转呀，
弯弓射箭赵之邦怎么回事？哎，说吧。
我赵老爷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去了一趟陆家堡，被人家拒之门外，人家帮头海了，人多势众，不缺我这样的货色，还说我臭名昭著，不配入伙。后来我问怎么才能入伙，他说你得做件惊天动地的事。后来我跟我那相好的，也就是那九花娘，我们俩一商量，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？哎，我们就偷着赶奔宣化府公馆，我巡逻，九花娘下的家伙，就这么样把钦差大人的金牌给偷出来了。我们觉着金牌至关重要，这要入伙没问题了，所以我叫九花娘拿着金牌上陆家堡去联系去了，我留到庙上听信儿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赵壁一听心放下了，为什么呢？看来金牌落到陆家堡是千真万确了。死的那个谢豹也这么说的，活着的谢虎也这么说的，而且严丝合缝，是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嘛。嗯，赵薇心里这一落挺，看来这几天的功夫没白费，大有收获呀。心里高兴，脸上不带出来。那么我再问你，还有什么事？那你问什么吧，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，好好想想。没交代呢，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，还有就是这赵家驼子，我看着个姑娘，我听说叫金瓶，这姑娘长得不错，老实说那九花娘虽然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怎么不喜欢她，因为她太泼辣，我背着她不知道，我还想偷嘴吃，我想忙里抽闲在这寻个乐子，这不是犯罪吗？哎呦，赵善在旁边一听，好他妈小子，你真他妈不是东西，你都说了。赵斌还问还有呢，还有，他接着又说了几宗事儿，无外乎都是采花盗柳。那也就是说，他离开郑州之后，到了塞北一带，又做了七宗案子，七条人命。就这姑娘赵金平，算捡了一条命。这小子是血债累累，他不是人呐。赵碧平完了点点头，行，尽管你这小子罪恶滔天，临死之前你总算说出点良心话来，这样呢我对得起你，绝不叫你受皮肉之苦。我希望你跟我怎么说的，你见着黄天霸，见着我们钦差大人，你还怎么说？明白明白，好，我做不了主，我得把你送到宣化府交给我们大人。现在没事了，渴了饿了尽管说，给他准备吃的。谢虎也真饿了，虽然捆着有人喂他，总算草草的吃完了，然后往墙角那一蹲。赵壁叫黑世杰看着他，告诉黑世杰他不老实，就给我续刀子，懂吗？老师啊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小刀可准了，一下扎他个透心凉。好嘞。赵壁一想，在状元楼这事儿算告一段落，不虚此行，现在最主要的压着罪犯赶紧回公馆呐，见着我老兄弟，见着大人，他们不定得多高兴。赵壁就告诉赵善，我说一家子还得求助你帮帮忙，你有车吗？有，双挂车，快点啊，我们押解罪犯赶奔宣化府，最好你派个代表跟着把车再赶回来。行行行，我现在就着手准备，时间不大，都准备好了。赵壁本来想起身，是赵善子做了半天哑话，赵老爷一家子，我什么事儿说？
哎呀，万难启齿啊。
你瞧瞧，一家子嘛，你干嘛还这样？
借地方说话，借地方就是在这屋里说话不方便，找个背景的地方。赵斌一看他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让黑志杰好好看着谢虎。他们出来一拐弯到了胡同这，赵斌站住了，一家子有话说吧。赵老爷，哎呀，这也是缘分啊。我都跟你讲过，我家有小女金平，今年到了出阁的年龄了。你说这年月兵荒马乱，当老人的太操心了。就拿这个事儿来说，要不是遇上你们师徒，我这丫头就不堪设想了。哎，我们家就遭了灭顶之灾，所以啊，就加重我对姑娘的这个负担。我不应该说这话，但是您非问不可，那我就说啊，你想托我给你女儿找个人家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您真神仙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相中了一个人，就您那个宝贝徒弟黑世杰。我看那小伙长得平头正脸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跟着您，他又有能耐，又有本事，将来前途无量。我打算把我女儿许配给你徒弟。我没法说呀，我想高攀一步。哎呦，赵斌一听飞来疯。赵斌眼睛转悠着，行行行行，我一家吧，你说这话正中我意，男婚女嫁天经地义。等我把我徒弟找出来，我问问他，他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得争取他的意见。你说是不？说的是，说的是。希望赵老爷多进美言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这是好事。等着，你等着。赵斌一转身，点手换黑世杰。黑世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找了几个家人替他看着谢虎，他跟着出来了。 老师啊，我啥事儿？过来过来过来，
当面锣对面鼓。这老员外赵善你认得吧？
这不是废话吗？怎么能不认识呢？
刚才是这么回事，你小子愿意不愿意？你呢，当着人家的面表个态。
这赵善抻着脖子看着黑世杰，少侠客您看。就见黑世杰把眼珠一瞪，脑袋一晃，胸脯一把，脸红脖子粗。
我说怎么提这事儿啊？哎，这我男子汉大丈夫，这叫我怎么接受得了啊？不就是你想把你的女儿许配给我吗？
坏了，赵山已经翻了。
我早就乐意了。
早乐意了，
还赵毅一看，真跟我一模一样的。岳父老大人在上，小婿给你磕头了。
趴地上嘣嘣嘣就磕头。
赵斌一看，呸，真没出息。嗯，这也太快了点了。事情来得突然，赵善都不知所措。